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6章22到23节，新约圣经204页，《使徒行传》26章22到23节，各位请听我念。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乃昌牧师，那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古旧福音。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保罗在很多地方传过福音，在今天所传的福音的地方是在一个宫厅，是最尊贵的对象。其实说起来，路加的描述还是很像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被审判的情形类似的。他在王面前，他在巡抚面前，那一大群人，而且这是非常尊贵的一件事。各位，当有许许多多尊贵的人在一个地方集合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大家都盛装前往，要表现出自己最美的地方，最吓人的地方，最诱人的地方。使徒行传25章23节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各位，这句话比拉多也指着耶稣对众人说过，看这个人。他们是要大家看这个被审的人，没有什么人在当时比保罗身份更低了，没有什么人比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更荣耀了。但是神借着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罗马巡抚，叫我们看重神的仆人，如同比拉多叫人看耶稣，如同我们今天在传这个千年万年一个永远变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只能劝信主的不信主的，你要看你的主。哦，各位，那是好荣耀的一个地方，场面很大。我看这个菲斯都也有点要作秀的样子，我不能想象这是怎么样一个场合。我在想，如果是中国大陆，那就是人民大会堂了，或天安门广场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是在哪一个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最豪华，总之要最气派的，不一定是开什么政治大会。如果在西方，可能是好莱坞的颁奖典礼，哦，冠盖如云，各种的美丽的少女老女，或者是，我不要大家太紧张了哈，各种的人一个个来，然后大家坐在那个地方。当我不晓得他们在想看什么，他们想看王，他们想看王后。我又想到在我们那个时候，那可真的是，我在成功里，那是老总统最后一次去成功里，那真的，你什么三颗星四颗星，还有什么侍从人员，还有平常我们看得吓得半死的主任或者是班长，通通都不见了。我们一个都不看，我们只希望，虽然说连眼睛都不能动，只能用眼角，希望能够看到总统。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看谁，如果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谁。哦，我要说就是预备一下，比刚才小朋友进场退场还要刺激得多。大家要看保罗，然后菲斯都有点像作秀一样，就好像宣告谁要进来了，最重要的那个人要进来了。这个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在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我们像审判一个凶徒，所有的犹太人都觉得他该死。那么为什么今天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呢？他说，但是我实在觉得他没有什么错，他要去上告到该撒那里。那么我先在他去之前 让你亚基帕王审判一下，看看这个人怎么样。于是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那个整个场面是怎么样，应该只有一个人站着，就是保罗站着，应该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只有保罗穿着球衣，应该每个人都穿金戴银，只有保罗戴着锁链。菲斯都说，亚基帕王说，准你说话。于是保罗就讲了，保罗讲的跟他以前讲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保罗在任何一个地方对犹太人对外邦人所讲的基本上没有不一样，他讲的是我今天的题目，古旧的福音是那千年万年不会改变的。这个福音我们永远需要听，即使我们在天上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要听，我们也没有别的要传的。这福音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怎么爱罪人。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你讲的不能超过这个，不能没有这个，就是神怎么爱罪人。如果我们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这福音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所有的人，亚基帕王啊，该死啊，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还有我们都是一群可怜该死的罪人。这是我们对每个人，对亚当夏娃的每个后裔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对每个人要讲的，你很可怜，总统你很可怜，游民你很可怜，犯淫乱的你很可怜，大学教授你很可怜，你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你不可怜，上帝拯救了你。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传到外邦，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话。你可以有许许多多在旧约在新约里面讲到一个神儿女，不管是基督徒或者犹太人的一个对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一个信息，就是你很可怜，上帝爱你。那伟大的上帝爱你。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或者人家请我写一些或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会说康牧师，今天我们这些听众是程度水准非常高的，这些人是神学家，这些人很聪明，那么针对他们的信息要有点深度，或者说今天康老师你要跟这些小朋友，不知道你要说小天使还是小魔鬼，在儿童主日学你要讲个故事，你讲的他们要听得懂，或者有的时候要写文章，康老师现在中国大陆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像唐德刚先生喜欢讲的，江泽民先生也喜欢讲，就是转型期，中华民族或中华民国要转型啊，这个转了不知道几百年，现在要从一个社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关键，这时候你要说出我们基督徒要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有人说现在譬如说中国大陆有许许多多的人到全世界各地去，这些人知识分子，这个时间稍纵即逝，你要抓住他们，你要知道他们想听什么，你要讲他们能够听得进去的道理，你不能再用以前的讲法，你要能够抓住，你要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你要对民工要说什么，你要对知识分子要说什么，这是一个 critical moment， 这是一个转型，这是一个危机也是转机，你说的要很重要，你说的要很新颖，你说的不能陈腔滥调。各位对不起，我对这所有的讲法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改变，我不觉得如果今天有机会跟一群诺贝尔奖的得主讲，和跟一群吸毒的人讲，一群知识分子或者一群无视的小民讲，我不知道在跟原始部落石器时代的土人和所谓的土人和这个世界最现代的人讲的，我不知道跟大学生讲，跟后现代的人讲，和跟街上游民讲 有什么基本上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各位，亚当夏娃的后裔，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最伟大的神学家，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是隐毛如雪的，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个，我们都是这位神所造的，是这位神所爱的，没有第二个，只有这位神。大家都在这位神慈爱全能神的恩典和他的震怒之下。第二个，每一个人不管是最伟大的神学家，最伟大的圣徒，最伟大的宣教士，或者是最坏的犯罪的吸毒的杀人犯强奸犯，也都是一个罪人。每一个人都在这位神的管理之下，这位神也为每个人没有例外预备了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是同样你要相信神的话才能够得到拯救，没有差别。犹太人、外邦人、希利人没有差别，我们只有一主，我们只有一信，我们只有一喜。当然我绝对承认，我也强调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跟不同的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息都只有这一个不改变的福音，永远不会改变的福音。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跟这些人讲的时候，跟他在雅典讲的时候，跟他在跟犹太人讲的时候，跟外邦人讲的时候，有用字的不一样，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说，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一件古老的事情，我传的跟以前没有不一样，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神，都指望得着。亚基帕王，我跟你讲一件事，当然不是对亚基帕王，也不是对亚基帕王妻子而已，对所有人，也对你，也对我，再讲一件事情。讲的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就跟以色列人的应许，这应许让以色列人有个盼望。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保罗说我讲的就是这个。那这盼望是什么？保罗说就是神叫死人复活。然后在后面他说到，他在蒙了神的感动一下，感动之下认识了主以后，他说耶稣差他到他们那里去，耶稣差保罗到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希利人、男人、女人到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啊，要眼睛打开。各位，你的眼睛已经开了，你不是瞎子，我们当中有弱视的。但是不管是我们的肉眼看得到或看不到，不管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需要继续用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圣灵，让我们继续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古老的福音，这个福音的背后有一个古老的谎言。这句话叫人因为听福音信耶稣眼睛被打开，因为你的眼睛是瞎的。在古老的一个谎言里面，就说那个蛇，那个撒旦对夏娃说，因为你违反上帝的日子，你不听上帝话的那个日子，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他们的眼睛真的明亮了，他们的眼睛就看到一切的羞耻和痛苦。一直到今天，我们什么都看得到，我们明察秋毫，我们看不到上帝，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可怜，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现在这个福音，或者从古就开始有的福音，叫你们眼睛看见，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保罗在对亚基帕王讲，王啊，你坐在宝座上审判我，我告诉你，你现在魔鬼的权下，听魔鬼的命令，做魔鬼的奴隶。你我不信神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又因信耶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于是保罗说，我信了以后，我就到各地去传福音。二十节，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的话也跟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是类似的。耶稣说，你们要在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都是好动人的话。我们刚刚经过拆船年会，其实我们不是因为经过拆船年会，就是拆船年会结束了，我们继续不断的听神伟大的福音，我们不断传这不改变的福音。虽然是伟大，虽然是古旧，虽然是不改变，却有无限的丰富。我们在传，但保罗传的次序不是这样。保罗是先在大马色，这一点圣经记载的非常少，在阿拉泰书和使徒行传提了一点。然后在耶路撒冷，圣经提的也很少，也同样在加勒太书和使徒行传提了一点点。保罗在这两个地方悔改以后，在这两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他说在犹太全地，那你在整本圣经都看不到这个地方，你在整本圣经都没有看到保罗在犹太全地传福音。这我们相信保罗没有骗我们，也许有一些我们没有记载的，也许保罗这样讲是回应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在外邦劝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差别，犹太人要听的跟外邦人听的一样，神学家要听的跟妓女要听的一样，我要听的跟你要听的一样，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定一样，内容是一样。保罗说我所讲的，我对第22节，我对尊贵卑贱老幼，我对中央幼儿园院士所讲的，我对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讲的，我对小朋友讲的，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这是古旧的，这是我们所有的使徒所讲的，这是从五旬节开始就讲的，这是耶稣之前施洗约翰就讲的，这是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这是圣灵感动叫每一个使徒这样传的，这是使徒约翰最后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异象所传讲的福音。耶稣那是被杀的羔羊，又是大卫的狮子，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救主。这没有改变，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门徒讲的也是这个，从旧约的圣经，从先知、诗歌、历史，一直讲到耶稣的身上，经上的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不错，他们都在传这个。不错，在这2000年来，教会也一直都在传这个，虽然有不断的有异端想要否定这个，想要改变这个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很勇敢的说，很诚实的说，如果有人要改变这古旧的福音，他要被咒诅，就算是天使来改变也要被咒诅。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上帝所讲的，这福音甚至是在伊甸园就开始讲的，不是只有在旧约的时候才，不是只有在亚伯拉罕以后才有，在伊甸园就有，而且也很稀奇。你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所讲的福音，这个世界上福音第一次听的对象是魔鬼。神对魔鬼、神对蛇说，创世纪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学家、解经家说这个叫 Proto Gospel， 福音的原始。这里讲到，各位是姐妹，你们极大的荣幸，你们是跟魔鬼为仇的，男人常是跟魔鬼为友的。女人的后裔当然就是耶稣，要伤魔鬼的头，要让我们得到拯救。不仅是在这个时候，在后来我们也看到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神有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吗？有，加拉太书第3:18，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希伯来书4也有讲，有福音传给那些在旷野的人，跟像传给我们一样。好，我们没有第二个福音，你也没有第二个 我们也没有第二句话要跟你讲。当然我们可以讲千万句，千万句都是那一句：弟兄们，我当日所领受的原是主传给我的，就是主照着经上的话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传的，大家传的都是这样。好，我已经啰嗦的够多了。我们大家传的，教会传的都是这个，都是耶稣为我们罪人死而复活。可是保罗在这里有没有讲错话？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指望得着的。你说我们基督徒传的是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复活了，我们信靠他的人也要复活，好，我们就勉强同意。旧约也这样讲吗？各位，你告诉我旧约什么地方讲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啊？保罗很大胆讲，这是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的。犹太人可以在当时的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也一样讲，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指望。你今天如果去念神学院，神学院也会跟你讲，旧约圣经没有讲到复活的事。保罗怎么敢这样大胆的讲？保罗不但在这样讲这样传，保罗在第22节再一次讲到说，我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讲将来必成的事。就旧约圣经众先知和摩西所讲的，讲什么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各位，请你告诉我，摩西什么时候讲过耶稣必须为我们的罪死了？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说，神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但没有讲到他死，他要复活啊。当新约圣经不断的讲说旧约有福音，当我们不断的讲正统教会不断的讲说旧约和新约人得救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因为相信神，我们有没有讲错啊？各位，我们就从圣经上来看，我们说没有讲错，不是我们没有讲错，而是从古到今到主耶稣再来之前，每一个人，各位包括我们的主，我们都需要经历到死人复活的恩典。为什么呢？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各位，你活着就是一个死人。不管是总统，是大学生，是婴孩，我们活得非常辛苦。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听到我们这个死人，我们这已死人，我们继续在家庭工作身体压力之下的人，我们天天需要经历使死人复活的恩典，死人复活的福音，使死人复活的拯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知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从有这个肉身开始，我们就活在重担当中，我们就活在死亡当中。我不知道你，我常常这样问，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威胁，什么样的压力，但是弟兄姐妹，沉重啊。从我们眼睛打开，早上眼睛打开到晚上睡觉，我们都不想打开眼睛，沉重啊。我们闭目睡觉，我们都闭不上眼睛，因为沉重啊，有压力，有威胁，我们好像活在死亡那里。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星期三祷告会，我们常常为生病的弟兄姐妹肢体祷告，有困难的，很多是得了绝症的，癌症的，忧郁症的，有的是车祸，有的是昏迷不醒， 有人是家庭有些困难，儿女的、父母的，很多。有一次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礼拜三，我想到说，哎呦，人活着好辛苦，真的好像活在死亡当中，还是小孩子幸福。马上我就被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各位，小孩活得幸福没有重担吗？我不愿意在这里让葛传道难过，我想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可是在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各位，你知不知道小孩从他怀胎的时候就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啊？我们教会有多少的孩子，这世上有多少的孩子在母腹中就有生命的危险啊，就有压力，他们活得好累哦，好辛苦。葛翔，葛传道的孩子，在生下我不知道那是头几个月，抽血验血验到连血管连针都插不进去，没有地方了，他辛不辛苦？尊恩传道，神给他的孩子很可爱，但是也住了那么多的那么危险的地方，在医院里面，人活在死地，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因此爱我们的上帝从亚当夏娃开始就对我们有福音，你归向上帝，信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你肉身不一定死，但我们真的活在死地，像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各位，我们的主耶稣都是。但是我们并不是悲观，我这说这话也不是要触动你的眼泪，我说这话是希望触动你的感恩、赞美和更大的信靠，因为我们不是传祸因，我们传的是一个福音，我们传的是有福的，是保罗手上戴着锁链，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是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所有的暴民要把他撕碎，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就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就在要被耶路撒冷撕碎的时候，他跟所有人都有一句话，让我对他们传福音。他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王，这么多的尊贵者，这么多的人在审判他，他在对他们说一句话，你们好可怜啊，但我告诉你们如何不可怜，上帝的救恩在哪里。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早就应许的事。那我们看一看几个应许的人，那些就应用在我们身上吧。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从死里复活吗？神跟亚伯拉罕讲，有一天你会被打得半死，然后你会从，不是半死，全死，然后会从死里复活。没有啊，亚伯拉罕一辈子没有这样经验。但亚伯拉罕这一生不都活在死亡里面，活在虚无里，而一生也因为信靠上帝，天天经历呢，好像从死里复活的恩典一样。好，那个恩典是真的，死里复活我用好像来讲。神应许亚伯拉罕，从字面来讲，的确没有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应许亚伯拉罕，第一个给他那块地，在创世纪里，神说我要给你那块地，创世纪里没有讲那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于是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那块地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应该是第一次神向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好讽刺啊，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迦南人住在那里，神给他的地是他得不到的地。上帝的应许安慰你鼓励你，还是上帝的每一个应许都像刀一样刺进你的心？因为上帝的应许跟你所经历的现实是这样的不一样。那一块地上帝给他的应许，在第十二章十节说，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神给你的家庭，神给你的身体，神给你的儿女，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的地是一个烂地， 饥荒不是流难于蜜之地，亚伯拉罕要离开那个地方。到十三章，他从埃及回来以后，另外一句讽刺的话，那地上帝给他地容不下他们。在出埃及记，神对摩西说，那个地方是宽阔美好流奶之地。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地狭窄的连亚伯拉罕和罗德都不能共有。各位，神给你的十字架和路很窄啊，窄到你真觉得要死了。他得不到这个地，后来经过多年了，在创世纪十五章他问了神啊，耶和华，我怎么知道能得这块地呢？已经跟随你这么久了，怎么没有呢？耶和华在那个时候跟他立约，那个立约在创世纪十五章讲的非常复杂，但有一句话让我们不能忘记，很难解释也不能忘记，就是神亚伯拉罕问我怎么能得到这个地，神跟他立约，然后在立约的过程里面有惊人的大黑暗降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惊人的大黑暗，你生活里有吗？你的心里有吗？惊人的阴影挥之不去的，惊人的重担挥之不去的，好像死亡一样啊！那个地方太狭窄，以至于神给亚伯拉罕太狭窄，以至于他跟罗德不能够共享吗？我们不是讲过《使徒行传》第七章施提反说的，那地方比那还要狭窄，神在那个地方让亚伯拉罕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在亚细亚，不止在亚细亚，我们走遍天涯，有哪一个地方不是死亡之地呢？我们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叫我们只依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亚伯拉罕在这每一次的经验里面，亚伯拉罕都看到神给他更多的丰富，在每一次更多的丰富和祝福里面，他又看到神给他艰难的十字架。我们不断有进入死地的经验，我们也不断有从死里复活的祝福。那你在这些经验里面，盼望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定。因为我自己在看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神要给他儿子，给他土地，我们看都好好遥远，好像很遥远。你说他会得到那么好的祝福，他会叫万民都得到祝福。可是我跟你讲，就现实来讲，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先失去他的父家，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再回不去了。其次，他差一点，也有一段时间，他失去他的妻子。他们到埃及的时候，撒拉被强行带到皇宫里去。神都拯救了，但这都是惊人的黑暗，这都是死亡，这都是让我们觉得要死，让我们觉得活不下去，让我们觉得沉重。愿你继续依靠上帝，使你看到你信的神叫死人复活，你信的神叫瞎眼看见，你信的神使无变有，他是创造者。亚伯拉罕失去他的父家，亚伯拉罕差一点失去他的妻子，亚伯拉罕后来失去了罗德，亚伯拉罕甚至在还没有得到他儿子的时候就失去他的儿子，夏甲怀孕的时候就被赶出去了。亚伯拉罕的事情我们讲过很多次，但我每次看的时候就跟圣经每一个地方一样，哦，原来这里面还有可以给我们学习的教训，还有我们可以领受的恩典，还有祝福。亚伯拉罕失去他还没有得到的儿子，这多么的讽刺啊！而且是被他的妻子赶出去的，夏甲和以实玛利。他后来当然也差一点失去了以撒， 但是我们感谢主，有福音传给他，跟传给我们一样。我们在希伯来书和罗马书第四章也看到，亚伯拉罕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各位，这是一个古老的福音，不会改变的福音，也是适用今天你我身上的福音。有黑暗在我们身上，有黑暗在我们心灵，但是愿主赐给我们的亮光，让我们能够把那光发出来。不仅是亚伯拉罕，不仅是我们的祖宗，如果你后面看创世纪最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在死前给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多的盼望。虽然在那里面有很多的艰难，他知道他的子孙会碰到的艰难，在祝福的时候，他们全家正在流落他乡。When Israel was in Egypt land, 黑人灵歌。When Israel was in Egypt's land, let my people go. 这是黑人灵歌。黑人，每个民族，今天在那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需要这个福音。神也不分犹太人、外邦人的一样，给他们这个福音，那个福音是叫死人复活的，那福音是驱走我们黑暗的。可是我们有艰难，我们更有得胜，但是我们有艰难。在出埃及记里面，或者在保罗所讲到的这个福音，这个应许是摩西和先知书上的。摩西有讲死人复活吗？几乎没有，更没有直接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摩西跟亚伯拉罕、跟旧约、跟我们、跟原始部落的人、跟有钱的人、跟贫穷的人、跟民魔一样，他们活在死因幽谷里面，他们需要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们需要信靠这样的神，让他们的死亡变成复活的得胜。摩西在埃及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知识，而他的同胞极其痛苦，在死亡当中，他们觉得他们命苦，他们不能死，他们好痛苦。摩西想要救他们，就摩西成为一个通缉犯、流亡者。他40岁的时候，为了救他的同胞，逃亡到米甸的旷野。然后再过了40年，他80岁了，他两只脚、一只脚已经在坟墓里了。按他自己所写的诗篇90篇，我们一生的年岁是80岁，他的时间已经到了顶点了，到了终点了。那个80岁的老翁在旷野，他看到一个焚烧的荆棘，耶和华对他说话，耶和华说的话，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说，摩西在荆棘篇上所说的一句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在福音书里最后的日子，跟法利斯、跟犹太人、跟撒都该人辩论的时候，就用这句话，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的，旧约里面没有直接，没有那么多直接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罪从死里复活那么清楚，但是这一种思想是每一个字里都有的，一直到今天我们活在死地当中，以色列人活在埃及。In Egypt's land, 我们在这个流泪谷生活，那个流泪谷可能在加拿大，可能在纽西兰，可能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可能在贫穷的地方，但那流泪谷都可以变成泉源之地，若你信靠神。摩西他这一生常常经历死亡，甚至在痛苦的时候他求死。这个福音 是给摩西的，虽然他颁布了律法。这福音是给旷野的以色列人的，是给埃及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就是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接受这位全能的上帝我们预备的白白的救恩。这福音无分宣制的，在四世纪的时候给一个摩押女子听的。那摩押女子从今天来讲是一个可怜的外劳，是一个乞丐，是一个寡妇，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一个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人，起码她没有未来了。她是乞丐，她守着一个婆婆，她很辛苦。她听到了福音，那有钱的波阿斯对她说，你来投靠耶和华，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个福音写在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记我提过多次，为什么特别要提以斯帖记？因为以斯帖记里面背景是以色列王国，是以色列圣殿已经不复存在，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的选民已经没有了，是那块土地已经被异族占领了，是以色列的百姓在波斯的淫威之下，是那一卷书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神，没有一个字提到祷告，没有一个字提到敬拜，那卷书里面完全没有一个字提到宗教的事情。那里面有的我们看到是恶人的嚣张，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民族要被灭种，在一个王所定的日子里面，在波斯王的命令下，或者波斯王不可改的命令之下，连王都不能改的命令，以色列要全体被屠杀。在那个记载里面，以色列人是死亡了，他们悲哀，他们哭泣，但是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看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在那一次的灾难里面，你回去看以斯帖记，以色列人转悲为喜，这是你今天也应该有的。你的艰难，你的黑暗变成光明吧。保罗对亚基帕王这样讲，亚基帕不一定听得进去。保罗对犹太人讲，没有一个犹太人听得进去。这是旧约里面所看到的福音。这福音也对大卫讲，大卫是君王，但大卫也有流落他乡的地方，也有逃亡到非利士人地方。更重要的，大卫有在上帝的定罪之下觉得他已经死了，当他犯了淫乱被神提醒，哦，不是犯了淫乱，他犯了淫乱，他杀了人，他谋杀了人。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可真知道他是在死亡当中，但他仍然听到了福音，他仍然相信了这个福音，神涂抹他的过犯，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特别引这句话，再来提醒我们，我们听到的福音，跟那放淫乱、杀人的大卫是一样的福音，因为耶稣为你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复活了，而且你会继续，你和我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和奇妙。这福音不仅是在大卫，在亚伯拉罕，在摩西，在旧约，在以色列人身上，在摩押女子身上，这福音不也传到了尼尼微城吗？这福音不也是借着一个悖逆的先知，借着一个大鱼的神迹，传到了那耶和华要消灭的尼尼微城吗？那个城不是通通从极大的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中得到了拯救吗？我说的当然就是约拿书所记载的。这福音在耶稣的时代又有什么例外呢？这福音对尼哥底母讲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啊，你的道德、你的学问、你的知识、你的金钱，都不能叫你进神的国。相反的，那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你的淫乱、你的犯法、你的羞辱、你的死亡，都可以叫你不下地狱。你一切的美善不能叫你上天堂，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叫你上天堂。你一切的罪恶都不会叫你下地狱，如果你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你所有的过犯。我们感谢主，保罗就在各个地方传扬这样的福音，也传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所有的在悲惨当中的人，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宝贵的。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继续没有在使徒行传结束了以后就停止了，甚至也没有在启示录结束以后就停止。这个古旧的福音，这个神爱罪人的福音，这个耶稣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代替者，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行完了律法一切的公义，把一切的祝福白白赏给我们的，始终在跟我们讲，始终在对我们传，始终在告诉我们。对个人、对团体都是一样。我们再一次说，死人复活，旧约有讲吗？直接的好像没有讲，但是间接的、深入的，每一个字都在讲，我们是死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但是神拯救我们，是神拯救。以西结书37章讲到那个亡国灭种的民族，讲到那个抵挡上帝的民族，讲到那个没有指望的民族。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看到多少上帝对以色列人愤怒，他离弃了以色列人，他不要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他，而且不是一次离弃他。在以西结书16章，耶和华对借着以西结对以色列人说，索多玛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比那不知耻的妓女犯的还要更多。以西结书很生动的描述，如同其他的先知书一样，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抛弃，所以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没有希望了，他们是骸骨，他们不仅死亡，他们已经变成骨头了。各位，我们也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觉得很沉重，哪一天天才会亮，哪一天我肩上的重担才会得以脱掉，好沉重。主，你应许，你的应许，我们的祖宗昼夜切切侍奉你，我们都指望得到。主，但是我的指望是口头的，我心里好像没有这样的盼望了。要有盼望。以色列人全家，以西结书37章11节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以西结啊，对这些死人骨头传福音啊。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时候对这世界上的人传福音，我们很荣幸的说，我们是死人，跟死人传福音。为了不要冒犯他们，我们是骨头跟骨头传福音。我们是一个赤裸裸的乞丐，告诉其他的乞丐在哪里可以白白的成为亿万的富翁，在耶稣那里。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我的名呢？这话对以色列人讲，这话也在对我们讲。我要开这个坟墓，这坟墓是保罗的坟墓，是耶稣的坟墓，是拉撒路的坟墓，是降在亚伯拉罕身上有惊人大黑暗的坟墓，是我们在这世上没有办法避免的。 是连耶稣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从他出生 No 从他在母腹中就开始有的那大红龙对他的追杀。但是我们感谢主，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神给亚伯拉罕，神给摩西，神给旷野的以色列人，神给每个人都有福音。神给每个人的福音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都没有盼望，我们被审判，我们被定罪，而且我们在审判和定罪当中，我们有好大的羞辱。那福音就是当上帝的儿子说了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走了。上帝的儿子对那被定罪的人，对那羞辱的，对那绝望的说，我爱你。当然在约翰福音里不是这句话，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那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讲的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福音是彼得要听的福音，他曾经不认主，他痛苦。这福音是妓女要听的福音，这福音是法利赛人要听的福音。我们当然说很多人没有听，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听，我们也能够传。我很怕这最好的消息，这福音，这个恩典，如同每件事一样，在神的儿女身上常常会变成律法。律法是好的，也是上帝所规定的，但是律法你要实践，你得相信上帝的恩典。否则这加拉太书讲的，这罗马书讲的，这是整个圣经讲的。各位，你越行律法你就越得罪上帝。你说怎么会这样？犯法才得罪上帝，行律法会得罪上帝吗？还记得我们去年讲的罗马书吗？大家忘记了。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话。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的，我们领受，我们凭着信心领受，我们就得到了。你要凭着你自己去赚取上帝的祝福。各位，你越去你越办不到，你越去越觉得沉重。包括耶稣讲的话，你们要饶恕你们的敌人，你们要爱。当你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章多么好，勉励每个人的时候，当你对你的弟兄姐妹，包括教会里的同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多么的美好，我们要去报佳音。可是你不觉得这些爱的命令更沉重吗？你想要你用你的肉身去遵行上帝一切的命令，十诫登山宝训，你就在咒诅之下。你越遵行你越恨上帝，因为你越遵行你越发现你根本做不到。神啊，你好严厉啊。难道看一个妇女动了一闪念的淫乱，一念就要把眼睛挖出来？难道我对那讨厌的人有一点的恨意，我就难免受地狱的火？难道我要这样饶恕人70个7次？弟兄姐妹，你不能够行律法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律法，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放掉，都要成全，而是我们在信心领受基督为我们做的事上，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才有这样的喜悦，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在世上生活。 我们不是常常这我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我们都有这个从亚当夏娃而来的毛病，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讨主的喜悦。各位，对不对？这都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嘛。我要做什么能进天国？我要做什么讨主的喜悦？我要传多少福音？要读多少经，神才喜悦我？各位，你做到死神都不会喜悦的，因为神的标准是很高的。你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怎么讨主的喜悦？各位，一个3岁的小孩子怎么讨妈妈喜悦？妈妈，我要帮你。妈妈，我帮你买一个洗衣机，然后从1楼扛到5楼，腰酸背痛。3岁的不是腰酸背痛了，腰都碎了。妈妈看到他这样把一个洗衣机扛到楼上，哎呀，乖宝宝，我真喜欢你，气死了。你要查验什么是神喜悦的事，你要查验你要传多少福音，守多少律法，神喜悦。你要查验神喜悦的事，就神喜悦他自己做的工。你做再好，你唱再好的诗歌，没有他的天使好。你再圣洁善良，没有上帝圣洁善良。你只有把上帝为你做的功因着信心加在你身上，他才喜悦。你要信他，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对犹太人说的话。保罗讲完了，保罗继续讲。保罗或生或死，或冒犯人，或得罪人，他都只有一句话：信靠这位耶稣。我们求主让我们也信靠这位耶稣，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做的是多么美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做的是多么破旧，让我们看到神白白把他为我们所做的赐给我们，那就是福音。律法一点一画都没有废掉，耶稣都为我们成全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奇妙的救恩，古老的福音，神爱罪人，神救罪人。我们愿你让我们跟在这美好的福音中，领受喜悦、感恩、传扬，是因为那在我们心中产生了多大的生命力和盼望。我们也许不能摸到时代的脉搏，但是我们能摸到时代和永恒的心脏，那就是你自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以下是默想时间。